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23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声言一劳永逸结束移民危机。
We will secure our borders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y're properly taken care of eventually。
川普说美国将会保障边界安全，信息将会传扬出去，一定要有安全的国家。另外，美国海军有意兴建大规模羁押中心，收容非法移民。埃塞俄比亚对近250个网站解禁。沙特阿拉伯将会取消世界上唯一不准女性开车的禁令。今晚的专题节目是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先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在移民政策问题上做了一次战术的撤退之后，星期五向外界显示，在严厉打击非法入境问题上，他并没有任何的战略的转向，他声言要一劳永逸地结束移民危机。川普说美国移民法律是世界上最弱的。川普星期五在白宫旁边的艾森豪行政办公楼的一座礼堂发表了这番评论。他在礼堂主持了有天使家庭参加的活动，这些是指有亲人被非法入境者杀死的家庭，这些受害者家人是举着死难者亲人的大型照片。川普总统对他们说，他们的损失不会是徒劳的。
We will secure our borders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y're properly taken care of。
川普说美国将会保障边界安全，信息将会传扬开去，一定要有安全的国家。川普将一些天使家庭成员叫到总统的讲坛上，让他们诉说自己的亲人是怎样被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杀害。其中几位发言者谴责媒体忽视受害者的故事，并且赞扬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为了他们而关心边界安全。川普在自己的讲话当中示意，从统计数字上面讲，那些非法在美国的人所犯的罪要多过美国公民或者合法居留的外国人，但是研究显示在美国的无证移民犯罪的可能性是低过本土出生的公民。其中一份报告是由自由意志派的卡托研究所所发表。在遭到国内外强烈谴责之后，川普星期三签署了一项的行政命令，结束了他的政府执行的在美墨边界将非法入境的父母和子女分开的政策。行政当局最近实行了零容忍的政策，全面起诉非法入境者，这个导致联邦官员将成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分开。白宫星期五还指责媒体和反对党民主党出于政治动机，利用一张照片来误导事实。这个指的是盖替图像公司的一张照片，在照片当中边境巡逻人员对一名洪都拉斯的妇女进行搜身和拘捕，而她的两岁的女儿就在一旁哭泣。这一张照片广为流传，上了报纸的头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这个女童并没有和母亲分开拘留。时代杂志星期五发表更正的声明说，那名女童并没有哭着地被美国边境巡逻人员从母亲的身边带走，她的妈妈将她抱起来，两个人被一同带走。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国土安全部要求帮助，海军准备在军事基地兴建大批的羁押中心，用来收押在美国南部边界所捉获的数以万计试图非法跨境进入美国的人。一位官员证实，海军已经向海军部长斯潘塞提交了备忘录，是列出位于加州、亚利桑那州和阿拉巴马等州偏远地区的基地，作为搭设帐篷羁押非法移民中成年人的选项。海军的备忘录说，海军有潜力在加州的两个基地各收押47000名的非法移民，其中一个基地靠近三藩市，另外一个在南加州。备忘录还说，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附近一个基地可以羁押25000名的非法移民，亚利桑那州油马附近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可以搭建帐篷羁押数目不详的非法移民。美国的时代周刊是第一个获悉有关这份备忘录的消息并且报道的媒体。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上校对美国之音说，国防部在全美国进行的未雨绸缪的规划，准备应对国土安全部提出帮助为成年非法移民提供住处的要求。他还说，到现在为止，国土安全部没有要求国防部帮助收容非法移民。美国海军首席发言人希克斯上校被问及备忘录的问题的时候回答说，不宜对内部建议当中的规划是进行评论。 埃塞俄比亚政府话，佢哋已经系取消咗对246个网站同埋电视频道嘅封锁，呢个系该国新总理上任之后最新嘅改革嘅措施。埃塞俄比亚嘅总理艾哈迈德嘅办公室主任亚雷加星期五喺推特上边作出以上嘅宣布，话言论自由系基本权利。被解禁的网站当中包括两个主要反对派的网站，一个是总部在阿姆斯特丹的埃塞俄比亚卫星电视，另外一个是总部在明尼苏达的奥罗米亚媒体网。很多被解禁的网站都是在海外营运。媒体权益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对埃塞俄比亚星期五的决定是表示欢迎。艾哈迈德自从今年四月就任总理之后，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包括释放了几乎所有被关押的记者，取消了对批评政府人士的指控，以及开始经济自由化。沙特阿拉伯星期日将取消世界各国当中唯一不准女性驾驶汽车的禁令，这个举措对沙特阿拉伯女性是一个里程碑。到现在为止，他们出行只能够依靠司机、男性的亲戚、的士或者其他出租车的服务。在6月较早时候，沙特阿拉伯政府开始向已经持有英国、黎巴嫩和加拿大等外国颁发的驾驶执照的女性发放沙特的驾驶执照。这些女性在获得驾驶执照之前，是要先接受一个简短的揸车嘅考试，不过沙特阿拉伯大多数女性都系冇驾驶执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对叙利亚西南地区最近包括地面进攻和空中轰炸的军事行动升级非常关注。声明说，攻击行动造成成千上万的平民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前往约旦边境的地区。秘书长同时担心这些攻击行动对地区安全构成重大危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三个月内第三次访问中国之后，中国的官方媒体将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独裁者描绘为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而美国总统川普亦都说，金正恩会将北韩变成一个非常成功的国家。金正恩会不会真的致力于改革，致力于搞经济的建设，成为邓小平式的人物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访问北京期间，除了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介绍他在新加坡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的情况以外，还实地考察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下属的一家公司。中国的官方媒体将他描述为一位渴望学习如何将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有远见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似乎亦都咁样看待呢一位一度被佢称为小可战人嘅北韩领导人。川普星期四喺明尼苏达州嘅一个集会上表示，金委员长将嗰个国家变成一个伟大成功嘅国家。金正恩喺今年四月底同南韩总统文在寅喺板门店举行会晤前表示，北韩发展核武器与经济发展嘅并进政策取得咗巨大嘅成功。北韩的核武器项目已经大功告成，现在是采取新的战略路线，将全国的资源放在重建经济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9日在北京与金正恩举行会谈时，亦都证实了北韩的这个策略转变。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习近平在会见金正恩时说，他们高兴地看到北韩做出了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重大决定。北韩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他们支持北韩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支持北韩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南韩的抉择者此前就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即金正恩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他愿意解除其核武库，以得到适当的激励，包括经济援助、和平条约以及华盛顿的其他安全承诺，这些是他重建北韩经济所需要的。一些分析人士甚至乐观地认为，金正恩有可能像中国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那样推动北韩的经济发展。韩东国际大学的金俊亨教授认为，金正恩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走。他星期一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与韩国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18年南韩美国战略论坛上表示，至少中国、越南和新加坡的成功案例使他受到鼓舞，他们其实也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他可以在控制政治方面问题的同时，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繁荣。川普政府里面亦有官员认为，金正恩和他的父亲以及祖父不一样，他希望北韩实现经济繁荣，而且将经济发展作为其整个战略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美国的一些北韩问题专家对这种前景持怀疑态度。曾经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车维德，对金正恩是否真的愿意放弃核武器而转向搞经济建设存在一定的怀疑。车维德在2018年南韩美国战略论坛上表示，中国几十年来一直试图使北韩变得更似中国，更似越南，更似新加坡，或者是更似南韩，但是北韩没有这样做。可以争论的是，今日所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是一个核武器国家，因此他们愿意朝向那个方向发展。这样他们又回到最先的起点，他们愿意放弃核武器来换取经济繁荣呢？还是他们想既拥有蛋糕时同时又将蛋糕吃了？大家都很担心情况将会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美国有关政府官员认为，如果北韩真的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话，他不太可能遵循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对于北韩来说，中国太大太吓人了，而越南的经济发展则是一个更容易消化的模式。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虽然曾经面临中国的不满和阻挠，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仍然顺利访问了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很多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了达赖喇嘛这次的波罗的海之行。俄罗斯官方学术机构没多久之前甚至还组织了达赖喇嘛和俄罗斯学术界的对话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6月18日结束对两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访问。达赖喇嘛6月12日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他在那里接受当地主要媒体采访，举办新闻发布会，在当地主要大学发表了演讲。立陶宛全国上下2月份举行独立100周年的大规模庆祝活动，达赖喇嘛这次特别在维尔纽斯的西藏广场亲手种下一棵树，象征他对立陶宛独立的支持。他还参观当地举行的有关西藏问题的图片展览。主要信奉天主教的立陶宛是宗教气氛最为浓厚的波罗的海国家，在苏共统治时代立陶宛社会亦因此曾经遭受过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当地的一些知名天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曾经被大量处决和关押。这样的历史背景促使立陶宛社会非常同情藏人遭遇。苏联解体立陶宛独立之后，首都维尔纽斯特别将市中心的一个地方命名为西藏广场，显示对达赖喇嘛的支持。达赖喇嘛这一次来访时同样受到一些手举雪山狮子旗的维尔纽斯市民的欢迎。在结束对立陶宛的访问后，达赖喇嘛随后访问了另外一个波罗的海国家赖脱维亚。达赖喇嘛连接在17号和18号在首都里加分别举行两场大型法会。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特别是主要来自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信徒参加了法会活动。当地媒体报道，法会参加人数最多时能够达到4500人，其中不少人都来自俄罗斯信奉藏传佛教地区。最近几年来，达赖喇嘛几乎每年都访问拉脱维亚，在利加举办法会。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相邻，利加和莫斯科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非常方便，这个使很多俄罗斯信徒能够较容易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活动。尼科利斯基说，
Надо заметить, что это проблема, с которой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сейчас все буддисты.
尼科利斯基说，俄罗斯的佛教徒非常多，但是俄罗斯又不让达赖喇嘛去访问，几乎所有的信徒现在都遇到了如何和他们的宗教领袖见面以及参加法会的问题。尼科利斯基说，这些信徒或者是被迫前往印度，或者是等待达赖喇嘛去邻近俄罗斯的欧洲国家访问时才能够参加法会活动。 尼科利斯基说，俄罗斯有专门旅行社组织信徒去李家参加法会，李家法会的规模亦非常大，组织得好好，有多名至十多名不同语种的专业翻译坐在间隔中在现场同声传译。达赖喇嘛在这次波罗的海之行中表示，他特别关心保存西藏文化和语言，以及今日西藏的生态问题。他还对最近在新加坡所举行的美朝峰会表示支持，但是他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该避免情绪化举动。今年是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独立100周年纪念，达赖喇嘛说，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应该为获得自由感到自豪，即使三个国家经历了艰难时代，但是从未屈服，自由因此重返这三个国家。达赖喇嘛说，将小鸟关在笼里面不好，动物都喜欢自由，人类亦一样，如果想利用人类的智慧，就必须给人自由，否则不会有创新和创造。达赖喇嘛说，波罗的海国家以自己的历史经验证明，正义的力量永远能够战胜武力。他说，中国拥有强大武力，但是正义是撞人的一边。目前武力暂时占据上风，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正义的力量会更加强大。达赖喇嘛还表示，他并不介意这次访问立陶宛时没有高官会晤，因为他访问的目的是和民众接触。立陶宛、拉脱维亚两国领袖以及政府官员、议员和政界人士等，这一次都没有同达赖喇嘛会面。达赖喇嘛上一次亦就是2013年访问立陶宛时，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海特曾经在总统府会晤了达赖喇嘛。那次会晤之后，中国随后对立陶宛惩罚报复。波罗的海国家媒体报道，达赖喇嘛这次来访前一个多月，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就已经发出警告，企图阻止这次访问。立陶宛目前正在推动将更多的奶制品和农产品打入中国市场，当地媒体担心如果中国再次报复，将影响当局的这个计划。中国目前正在积极推动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与中东欧地区的合作，双方每年都举行峰会活动。中国总理李克强曾经在2016年秋季抵达李家访问拉脱维亚。俄罗斯虽然长期禁止达赖喇嘛访问，但是包括不少官媒在内的很多俄罗斯媒体，还有一些乌克兰媒体都大量报道达赖喇嘛的这次波罗的海之行。这些报道都详细介绍达赖喇嘛的行程、新闻会、演讲和法会的内容。在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等信奉藏传佛教地区，当地的官方媒体甚至直接在自己的官网上连续两日现场直播达赖喇嘛的离家法会。在俄国外交史上，藏传佛教以及俄国境内的佛教信徒议题曾经被沙俄当作地缘政治工具，用来对付中国和涉足西藏。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政府亦曾经邀请过达赖喇嘛入境访问。虽然中俄关系越来越好，但是包括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等官方学术机构，没几耐之前曾经组织了俄罗斯学术界与达赖喇嘛的对话活动。一批俄罗斯学者在五月初访问了印度的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举行名叫《理解世界》的对话讨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加强和南韩的关系，期望更多地利用首尔的力量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来到平衡北京的影响，避免过于依赖中国。利用南韩总统文在寅这次访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大力推动朝鲜半岛南北方和俄罗斯的三方合作，并且将会更加积极地介入东北亚事务。俄罗斯甚至可能在秋季在远东主导召开有朝鲜半岛南北方和中国参加的五方或者是六方峰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6月21号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虽然俄罗斯和南韩领导人经常会晤，文在寅和他的前任朴槿惠以及几乎每年都参加在俄罗斯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是这个是南韩领导人19年来第一次对俄罗斯展开国事访问。随着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南韩成为俄罗斯亚洲外交的重要一环。莫斯科的战略问题学者认为，和南韩发展关系可避免俄罗斯完全倒向和全面依赖中国。 更加密切的俄韩关系能够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俄罗斯亦都期望利用南韩的经济实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以便平衡中国在那里不断扩大的影响。与俄罗斯非常警惕中国对远东的威胁相比，俄罗斯对南韩没有类似戒心。冷战时代，南韩将苏联看成北韩政权的保护伞，苏联则将南韩称为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但双方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顺畅。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双方几年前已经实施了免签证待遇，俄罗斯人去南韩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停留两个月。都说俄中关系好，但俄罗斯人去中国押金亦都没有享受去南韩的那种免签证待遇。古谢夫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俄罗斯和南韩关系就一直很密切。
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очень сильное торгов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Южной Кореей. У нас же здесь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古謝夫說，兩國貿易合作特別緊密，三星、現代等很多大財團都在俄羅斯有很多業務。這些財團和俄羅斯的合作非常多，包括三星、現代等財團領導人在內。大約有200多名的南韓企業領袖這一次一起隨同文在人訪俄。文在人访俄亦都受到俄方的好高礼遇。20多年来，好少有外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曾发表过演讲的只有江泽民、克林顿和纳扎尔巴耶夫等屈指可数的几名外国领袖。但文在人这一次亦都在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文在人称他和普京想法相似。南韓將積極參與俄羅斯的遠東和西伯利亞開發，南韓同樣亦都將支持推動由克里姆林宮倡導的建設連接南北韓雙方和俄羅斯的鐵路網、天然氣管道和輸電網項目。他說，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鐵路可經過北韓，最後抵達南韓南部的釜山。除了經濟意義外，这些项目能够为俄罗斯带来巨大地缘政治红利，它能够使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文在人表态支持俄罗斯的项目，将使普京在朝鲜半岛的博弈中更能够得心应手。南韩驻俄罗斯大使最近亦都表示，南韩有意同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目前分别与朝鲜半岛南北方积极互动，同时利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机会展开外交活动。俄罗斯外长没多久之前访问了平壤，并且会晤了金正恩后。北韩名义上的领导人金永南几日前亦都访问俄罗斯，参加了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金永南会晤普京时转交了金正恩的一封亲笔信。普京表示，他期望能够同金正恩九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会晤。普京特别强调，他同样准备好同金正恩在其他时间和其他的地点会晤，显示了普京希望与金正恩见面的急迫心情。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列夫最近亦都访问了首尔。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刚发表的报告呼吁说，莫斯科应该更主动地积极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同时应提出更多新倡议和计划，包括在联合国为北韩呼吁取消制裁，为北韩提供能源资源，以去核化为掩护，为北韩建设核电站，同时呼吁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等等。此外，利用文在人访俄，俄罗斯仲将试图说服南韩支持参与由俄罗斯主持的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更大外交活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和文在人目前都已经确认将参加九月上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亦都多次向金正恩发出了相关邀请，因此九月上旬很可能在俄罗斯远东举行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五方峰会。有学者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同意访问远东，甚至可能举行将美国包括在内的六方峰会。在受到西方孤立之际，俄罗斯外交借此可取得重大突破。除了会晤总统普京、总理梅德韦杰夫之外， 文在寅星期五仲出席咗喺莫斯科嘅两国工商界论坛活动。文在寅希望与普京建立更密切嘅私人关系，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规范。佢仲将前往南部嘅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市观看南韩同墨西哥嘅足球比赛。文在寅访俄前，俄罗斯官方民意调查机构发表嘅报告话，有多达57%嘅俄罗斯受访者支持与南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更多人亦都希望能够去南韩旅游。但亦有时事分析人士警告话，作为美国盟友嘅南韩，未来进一步发展对俄罗斯关系嘅时候，亦都可能会受到某啲因素制约。与此同时，南韩亦都同俄罗斯嘅一啲对手国家关系密切。爱沙尼亚最近同南韩签订合同，决定从南韩采购12门大口径自走炮。爱沙尼亚担心俄罗斯侵略并将俄军当成主要假想敌。对缺乏重型武器装备的爱沙尼亚军队来讲，这一笔4000万欧元的交易是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后最大的军火订单之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中国最大的视频监控系统供应商之一近期公布的一段的宣传视频显示，该公司的分析系统当中有少数民族这个识别的项目，有行业媒体担心这个技术会侵犯少数民族的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安保系统和视频监控评测网站 IPVM 报道，海康威视在他主办的智勇前塘 L Cloud 峰会上展示了这个技术。中国另外一家为政府安防提供技术支持的公司韩武纪一名员工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市场上主流的视频监控公司都与政府合作，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随时从公司获取这些信息。海康威视作为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家提供逐锐分析功能的监控供应商，在新疆有着巨额的政府订单。有关泰山智慧景区的消息最早出现在去年年初。根据国内媒体报道，智慧泰山的内涵主要是使游客更加方便安全的游览景区，包括在微信上购票后直接刷身份证进入景区，在手机和电脑上实时查阅景点的天气状况等。而要使用这些功能，就意味着微信必须与身份证锁定，并且进入景区后默许你的人脸信息被监控实时拍摄识别分析。在海康威视发布的泰山智慧景区案例视频中，系统除了分析游客的年龄、性别等信息之外，还分析了游客的民族。根据这段视频，该系统会判断镜头拍摄到的人是否属于少数民族，但是不会进一步分析具体属于哪一个民族。韩武纪的一名软件工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监控视频的画面质量通常不够理想，机器出现判断错误的几率亦较大。他说有明显特征的少数民族才能够被识别出来，具体分类不现实。这名工程师还表示，不清楚海康威视后台程序的具体判断标准，胡须、头和面上的配色都可能考虑入去。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新疆拥有超过10亿美元的政府订单，除了泰山、浙江乌镇、内蒙古阿尔山、西藏甘孜等很多地方亦推行智慧景区建设，而在海康威视以外，腾讯、高德等多家科技公司亦都推出了智慧景区解决方案。行业评测网站 IPVM 的报道亦指出，海康威视的系统可靠性存疑。就在同一段案例视频中，海康威视的系统标记显示入镜者没有佩戴眼镜，但是截图显示这个人明显佩戴了黑色的太阳眼镜。韩武纪的一名软件工程师表示，很低的可能性是海康威视的算法认为太阳眼镜不算眼镜，但是更有可能就是系统搞错了。这名工程师表示，在光线好、没有遮挡的情况下，对人脸拍摄很容易进行识别，正确率几乎达到100%。但是监控视频的识别是技术上的难题。IPVM 的文章这么写，根据照片和视频判断一个人的族裔是可以做到，但是现有技术不一定准确。而海康威视是目前唯一提供族裔判断功能的视频监控供应商。海康威视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自评请求。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高官商讨如何落实取消美韩联合军演，川普威胁对欧盟进口汽车增加关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抨击联合国的美国贫困报告，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五开会讨论暂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问题。川普总统在6月较早时候在新加坡会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后，宣布了取消军演的消息。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是讨论了落实美国和北韩峰会成果的努力。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的声明说，停止的活动包括自由卫士军演和两个原定三个月之后举行的和南韩海军交流项目的演习。在通常8月举行的自由卫士军演，美国一般会从海外增派3000名军人参加，有5万南韩军队参加这个演习。在新加坡峰会上，川普总统说他将会取消极为昂贵而且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作为对北韩承诺非核化的善意回应。北韩承诺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并且是与最近是拆除了他的核子试验设施。北韩长期以来要求停止美韩军演，称之为战争演练。美国官员过去一直拒绝停止联合军演，说军演是防御性的，合乎国际法，同时要求北韩停止联合国决议禁止的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是将对在欧盟组装并且进口美国的车辆增加 20% 的关税，作为对欧盟增加美国进口产品关税的报复。在本星期五，欧盟对美国关税生效，川普在推特上说，如果这些关税和壁垒不迅速地被移除，那美国将会对欧盟生产进口美国的车辆增加 20% 的关税。汽车产业的专家说，这样的关税将会为美国和欧盟双方的经济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欧洲汽车生产协会的联络经理卡斯帕彼得斯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真的很麻烦，这个不是汽车在一个地方组装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卖这么简单的问题。在三月份的时候，欧洲汽车生产协会的秘书长埃里克·琼纳特指出，在美国有工厂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对美国本地经济的影响。他在声明当中说，欧盟的制造商不单止对美国出口车辆，他们在美国也有制造工厂，是提升了当地的就业率和政府的税收。就在川普发推的前一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说，商务部将会在7月或者8月的时候结束对进口车辆和车辆零件是否对国家安全有危害的调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在星期四表示，联合国关于美国的贫穷的报告是可笑的。克利在给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利·桑德斯的信当中说，在我们的国家，总统、国会议员、州长、市长和市议会的成员每日都在积极地对付贫穷的问题。而相比之下，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故意践踏人权，造成痛苦和苦难。在本月较早时候公布的这份联合国的报告，是突出介绍了美国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并且表示川普政府的政策将扩大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伤害穷人。联合国的这份报告说，一年来的政策似乎是为了取消对穷人的基本保护，惩罚失业的人，将基本的医疗保健变成需要赚取的特权而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有意设计。报告说，美国在收入和贫富不均方面居发达国家之首，在4000万人目前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公民和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较起来，寿命较短，健康差。联合国赤贫报告顾问这份报告的起草者菲利普·亚尔斯顿说，报告发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全部都是川普政府的责任，而是美国政治当中的系统性问题。他在文中说，极端贫困问题长期存在是当权者的政治选择，如果有政治意愿，贫困问题早就解决了。美国著名保守派专栏作家、政治评论家查理斯·克劳特·哈默因为癌症去世，终年68岁。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克劳特·哈默 兩個星期前在給讀者的一封信當中說他的生命只有幾個星期。克勞特哈默1987年因為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有關國家問題上的詩骸和富有洞察力的專欄而榮獲普利茲的評論獎。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這個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是有關美國的一個聯邦法庭駁回無神論者提起的訴訟，而是美國之音記者亞薇的報導。
聯邦第六巡迴上訴法院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審議庭日前駁回一宗由一些無神論者和宗教人士提出的訴訟。加州律師米克爾紐道爾代表大約49名原告，在2016年到俄亥俄北區聯邦地方法院起訴了美國國會。纽道尔表示，美国国会要求将我们信仰上帝作为国训印在美元硬币和纸币上面，很明显具有基督教一神论的意思，因此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而且对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和无神论者构成歧视。纽道尔说，
I'm saying that the government is violating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by choosing a religious not only just favoring it, but putting it as our national motto on it.
纽道尔表示，他提出政府的做法违反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因为他不单止对某一个宗教构成偏袒，而且将他写入我们的国训，印在每年制造的上亿个纸币和硬币上。但是有些美国人对这个具有争议的宗教训词是完全不赞同，政府的做法是支持某一宗教，这个正是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所不允许的。纽道尔还提出，国会1993年专门通过恢复宗教自由法案，规定政府不能够干预人的宗教信仰自由，除非有迫切的政府利益，否则不能够对人的宗教活动施加沉重的负担。他认为政府没有迫切的利益，非要将我们信仰上帝作为国训印在美国的钱币上。但是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杜格拉斯·莱科克指出，美国法律中有一个叫做琐事例外的原则，成为法庭拒绝审理一些琐碎或者事态轻微案件而经常使用的一项原则。莱科克说，美国法庭一般不愿意在无伤大雅的案件中要求执行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他强调，美元纸币和硬币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只是一个通用术语，并未提及某一个特别宗教，而且字迹细到人几乎注意不到的程度。莱科克说，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is about protecting people's individual religious practices.
莱科克说，恢复宗教自由法案旨在保护个人宗教信仰不受政府的控制，例如政府不能够强迫你在安息日工作，亦不能够强迫穆斯林或者犹太教徒剃了胡须。原告在此案中提出，强迫使用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货币对人的宗教信仰构成负担，但是这个不是恢复宗教自由法案要解决的问题。根据莱科克教授介绍，美国政府从事的很多事都涉及宗教，例如总统的感恩节宣言就具有基督教色彩。此外，美国很多地方的地名亦都跟基督教有关，例如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中文意思是基督的身体。莱科克说，法庭不认为这种做法严重到必须通过判决来进行干预的程度。保守派组织美国正义研究所在这个案件中代表12万会员以及38名跨党派的国会议员，作为非诉讼方向法庭提交法庭之友陈述书，表明他们的观点。该组织的律师马修·克拉克驳斥了起诉方的立场，他说，
What their argument essentially was is that they did not believe in a God.
克拉克说，从根本上来讲，原告的法律依据是他们不相信有一位上帝，并且感到被一件事实所冒犯，即是很多年以来我们的货币是美国国会根据这个国家成立的历史先例授权制作。美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上的国家，包括这一点在内的很多观点都包含在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货币里面。克拉克说，联邦第六 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案件中明确的判决指出，将我们信仰上帝的国份印在美元货币上的做法并没有违反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因为上帝存在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传统观念已经为人所接受。他说就在法庭驳回此案的第二日，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另外一宗类似的诉讼中判决说，美元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不构成支持某一个宗教，因此不违反宪法。纽道尔说他准备提请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全庭重审此案，由于联邦下级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判决各不相同，有关问题最终可能上达联邦最高法院。其实纽道尔和联邦最高高院交锋并非首次，他曾经在2000年将他女儿所在的加州艾克格洛夫学区作为被告告上联邦地方法院，同时将女儿列为原告之一。他提出政府要求公立学校学生背诵效忠誓词，特别在效忠誓词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词句，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准确立国教条款。在联邦地方法院做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后，纽道尔继续上诉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法庭在2002年做出有利于他的判决。判决指出纽道尔有资格提出诉讼挑战干涉他指导自己女儿宗教教育的做法。判决还指出国会1954年在效忠誓词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词句，违反宪法的不准确立国教条款。加州和艾克格洛夫学区要求学生背诵效忠誓词的法律和政策违宪。2004年6月14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纽道尔没有资格代表他女儿提出诉讼，因为细路仔的抚养权属于已经同他离异的前妻。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程序法的要求推翻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先前做出的判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8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当选美国总统。格兰特是一位军事英雄，在内战中领导北方联邦军击败南方邦联军。格兰特威望很高，但是他的治国才能远远不似他的领军才能。做了总统之后没多久，他就在政治斗争和权力纠纷中遇到很多问题。为了参加总统竞选，格兰特离开了军队。不过常胜将军的光辉战绩是他竞选的资本。他时时讲的一句话就是，等我们拥有和平，而民众亦相信他的当选能够保证和平的道理。但是事实上，格兰特乜都没有保证。作为总统候选人，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国家计划，所以做了总统之后，他就没有任何新的政策需要执行。他和国会之间几乎没有矛盾，因为他很少要求国会做事。在格兰特的两个任期里面，美国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是格兰特本人通常都不会直接参与，他仅仅和当事人有间接交联。但是就算是这样，仍然遇到麻烦。头一个麻烦是他的两个朋友惹出来的，他们是杰·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克，两个人都是超级富翁，企图控制美国的黄金市场。他们的计划是在低价的时候买入并且囤积美国市场上大部分黄金，等市场需求将金价大幅抬高时再出售，以此谋取暴利。要想计划成功，他们必须阻止政府在市场上出售黄金，因为政府这样做会压低金价，所以古尔德和菲斯克就拜托他们的朋友格兰特总统，叫他下令不给财政部出售黄金。不过格兰特并没有明确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古尔德和菲斯克将格兰特的一个亲戚拉了进来，他们给钱这个人，叫他给格兰特写信，要求格兰特停止政府出售黄金。信差将信送入了白宫，这位亲戚随后给菲斯克发了一封电报，说 信以送达，一切顺利。菲斯克以为这个表示格兰特总统已经同意停止政府出售黄金，于是他开始大量的买入黄金。但是他领会错了，电报上的一切顺利仅仅表示信已经送到，并不是说格兰特已经同意古尔德和菲斯克的计划。相反，格兰特并没有同意这样做，而是下令财政部抛售黄金，以挫败古尔德和菲斯克控制黄金市场的企图。结果古尔德和菲斯克损失惨重，其他一些商人和银行亦跟住不见了很多钱。很多美国人指责格兰特总统未能够及时阻止他们两个朋友的所作所为。后来在纽约的海关办公室又出现了一件事，更加重群众对总统的质疑。格兰特两个在海关工作的朋友参与从进口商那里赚非法钱的行为，他们以权谋私赚了很多钱。格兰特总统自己发起的行动不多，不过其中一个亦为他招来了批评，那个就是他想买下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当时统治这个岛国的是独裁者贝兹，贝兹劣迹超张，人民准备推翻他。这个时候贝兹提出将多米尼加共和国卖给美国。格兰特收到这个提议之后，派一位白宫官员去跟贝兹谈判，结果贝兹愿意以150万美元将多米尼加卖给美国。格兰特随即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战舰，以确保贝兹在条约生效前不会被赶落台。格兰特要求国会参议院批准这项条约，但是很多参议员持反对意见，他们说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所需的费用过高，而美国亦不应该控制任何加勒比国家。为此，格兰特总统亲自上国会山敦促参议员批准条约。不过他的努力失败了，条约被否决。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格兰特上台之后遇到不少麻烦。不过格兰特在治国方面遇到的最大挑战，还是曾经闹分裂的南方各州的政治局势。内战结束后，大部分南方州被激进的共和党人控制，他们支持比黑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末，激进派逐渐失去权力，很多人在州政府选举中败选，输给民主党人，而民主党压根不想给黑人任何权利。最先失去权力的是维吉尼亚州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好在这个变化是以和平的方式发生。不过在南部其他州情况就不同了，在田纳西、乔治亚和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人靠威胁和暴力赢得选举。民主党的竞选活动经常由 3K 党成员组织。 3K 党是一个秘密团体，成员都是白人，他们相信白人比黑人优秀，他们穿着蒙面的衣服扰乱激进派共和党的政治会议，他们威胁殴打并且杀害黑人，不让黑人参政，并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那些试图组织和帮助黑人的白人。很快，美国南部每个州都建立了 3K 党的分部。时至1871年，激进的共和党议员要求国会出台新法，倒毁 3K 党。国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激进派议员领导，负责调查 3K 党在南部的所作所为。这个委员会听取了关于 3K 党残酷暴行的报告， 并帮助起草一份议案以控制三 K 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国会通过了这份议案。新法律授权总统在南部各州实施军事管制，但是民主党指责说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保住激进派共和党在州政府中的权力。格兰特总统很快就行使新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大片地区实施军事管制，结果成千上万人被逮捕，并且在联邦法庭受审，而陪审团成员大多数是黑人和激进派白人。这种做法导致南方人更加敌视北方，并且激怒了很多温和派共和党人。他们说联邦政府不应该帮助南部的激进派共和党把持权力。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和格兰特总统以及激进派分道扬镳，自称为自由共和党人，并成立了一个新党。他们还为1872年的总统选举召开了自己的提名人大会，会上纽约论坛报的发行人霍勒斯·格里利成为自由共和党推举的候选人。民主党人意识到他们赢得总统选举的唯一希望就是支持这个新成立的自由共和党，所以他们亦推举格里利为候选人。当然控制住共和党的激进派依然提名格兰特为候选人，支持他竞选连任。格兰特和格里利之间的角逐十分奇怪，格兰特不发表竞选演说，整个夏天都留在大西洋沿岸一个度假小镇里面。不过他的支持者就未停过，他们骂格兰特是傻瓜叛徒，不将他当成真正的候选人。和格兰特不同，格里利积极竞选，但是他几乎没有任何资金的支持。此外，他的竞选活动组织不当，影响了他的表演。在1872年的选举日，格兰特大获全胜，在37个州之中有31个支持他。选举结束3个星期之后，格里利郁郁而终，自由共和党随之瓦解。在以后的4年中，尤利塞斯·格兰特依然是美国总统，权力依然掌握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手中。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就在这里谈论著名的荷里活演员阿诺舒华辛尼加在加州的罢免选举当中当选州长的新闻。我们在谈话当中可以听到李华是学到两个常用的英语，分别就是 To crack somebody up 以及 wannabe。
Manson skateboarded across Canada in the last
Michael,
months.
Michael, 为什么你这么关心加州的州长罢免选举？你又没去过加州。
I know. It's just the idea that Arnold Schwarzenegger is the new governor of California cracks me up. It's so funny.
你说阿诺舒华辛尼加做加州州长会令到你什么话 cracks me up?
I said, cracks me up.C-R-A-C-K-S me, M-E, up, U-P. That means it makes me laugh. In fact, the whole California election cracks me up. It's all so ridiculous.
哦，我知啦。如果乜嘢事 cracks you up， 咁就系话呢件事令到你觉得好笑。诶，点解呢次加州选举会令到你觉得咁好笑噶？
For some reason, whenever I see Arnold giving a speech on TV, I just crack up.
你喺电视上边睇到阿诺舒华辛尼加讲嘢就觉得好笑？点解啊？我觉得佢比其他嘅政客仲好啲啊。
He is not the same.He has a funny accent, and whenever I see him, I don't see Arnold. I see his characters from Terminator and Conan the Barbarian. It just cracks me up.
吓，你一见到阿乐就想起佢喺电影里边扮演嘅角色，唔怪之得你觉得佢个样好笑啦。但系你笑佢讲嘢有口音，呢个唔系几好啩
？Oh, who cares? Everyone laughs at Arnold's accent.I just want to say to Governor Gray Davis, hasta la vista, baby. You won't be back.
得啦得啦得啦 ，Michael. You are cracking me up. 你听起嚟一啲都唔似阿洛舒华辛尼加。你知啦 ，Michael， 阿洛舒华辛尼加唔单止系个演员，佢喺经商方面都好有经验，而且睇起嚟好有政治天才。讲唔定佢会系个好州长啊
！What? Are you crazy? Arnold is barely even an actor. He doesn't have any experience as a politician. He's a wannabe.
你话佢系咩话 ？A wannabe? Michael， 你唔中意佢就算啦，但系唔应该咁样闹佢噶。
I didn't call Arnold a rude name. I said that he's a wannabe politician. W-A-N-N-A-B-E.I mean, he isn't a real politician. He just wants to be a real politician.
Oh, 我明白啦。Wannabe 意思系想成为某个人或者某一种人嘅人。所以你话阿洛舒华辛尼加系个 wannabe politician， 就表示佢希望成为政治家，但系唔系真正嘅政治家。咁 wannabe 呢个词仲有冇其他意思噶
？A wannabe is often someone who wants people to.Think they are a certain kind of person, even though they aren't the real thing.
Oh, a wannabe 就系要其他人认为佢系某种类型嘅人，虽然佢哋并唔系嗰种人。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 wannabe, Li Hua?
等我谂下先。诶，有啦，好多中国学生都觉得我哋系里边嘅 Anderson 教授系个 wannabe 中国专家，佢只系去过中国几次，汉语又讲得乱七八糟。但系佢总系摆出中国通嘅样啊
！Yeah, he is a wannabe.
Michael， 如果你唔好好练习中文嘅话，有朝一日都会成为一个 wannabe 中国专家。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你话今日喺度谈论著名嘅荷里活演员阿洛舒华辛尼加喺加州罢免选举当中当选州长嘅新闻。咁喺佢哋嘅谈话当中咧，李华系学到两个非常之有用嘅讲法嘅。首先就系 to crack somebody up。就是令人发笑的意思，而另一个 wannabe 就是指希望成为某一类人的人的意思。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